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1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邪较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8号。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后，我因怕心一直待修不修的，但我知道师父还在管我，不丢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2017年的一天，我接到了大队书记的电话，问我在不在家，说有领导要过来关心我的生活过得怎样。我问他是谁，他支支吾吾的，我就明白了。之前我爸也是同修，曾说那些中共人员找上门，他怎样对他们讲真相的事。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哭了，我对师父说，师父呀，请求师父加持弟子吧，灭掉另外空间的邪魔烂鬼。我一直叫师父，因为我当时非常怕，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回到了家，奇怪了，我一到家把电动车一停，我没有怕心了。我想直到这一刻，我才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就是大法弟子，非常肯定，所以我一点怕都没有了，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我一进院看到了几个穿制服的，我没等他们开口，就先发制人地问，你们怎么回事？搞这么大的阵容来我家干什么？我家老人已经八九十岁了，要是吓出个好歹，你们负得起责任吗？他们说，没什么，我们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而已。我对他们说，该管你们不管，学做好人的你们却骚扰迫害。他们说，就是了解情况。问我，你爸的资料从哪儿来的？你家有吗？等等。原来那些人去我父亲家，父亲就和他们讲大法的真相，并且几年前就把真相资料送到派出所，就是去到派出所讲真相。他们动不了他，就换一种方式，就找我了。面对他们，我也不动心。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他们中有一个是当地派出所的，有一个是市里来的。市里来的官大，我叫他市官，本地的我叫他地官。市官坐在我左边，地官坐在我对面，显得很凶。我对着士官发出强大的正念，请求师父加持。他问我爸的资料来源，我说，全世界大法弟子那么多，以前我家人练功，其他地方的同修都有人知道，他们知道地址拿来给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我们练功锻炼身体，又没干坏事。我边说也边发正念，清除士官身上的共产邪灵。我说我家没有，他不信，说你没有那你怎样看？我说我想看的话就去我爸那儿看。他又说，那多不方便呀。我说非常方便。这时地官两只眼睛张得大大的瞪着我说，你别顽固，要是让我在你家搜出来的话，我非送你进去关起来不可。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我也双眼瞪着他，一眨都不眨的和他对视。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所以我不怕他，大法是正的。于是我视线不离开他，反问他，搜家是不是要有搜查令呀？地官说，正常是要，但必要时不需要。我问他，哪条法律规定的？他们没想我会这么问。地官说，中国法律非常多，你不懂怎么跟你说。我又转过脸来对着士官发正念，很快士官好像非常怕的样子，满身大汗，坐不住了，站了起来，不停地擦汗。我回房间拿出一本真相小册子，是周永康等遭报应的那本真相小册子，给了他们。我看到士官那个紧张的样子，我笑着问他，你很热吗？出那么多汗。他更不知所措。地官又凶我说，你想怎样？想拿你法轮功来说事儿吗？另一个年轻女的说，天气那么热，能不流汗吗？我开心地笑了，因为那天是早上，天气不热， 几个人就事关一人满身是汗，他真的坐立不安，就对地官说，我有事要回去，你们留下再了解情况，边说边往外走。话还没说完，人已经走到外面了。地官一看他往外走，边走边对石官说，你都走了，我们留下干嘛？你看他指着我，那个顽固派。我又笑了。他们走后，我脑子闪出几个字，那就是正邪较量，法轮功真善人，共产党假恶斗。从这事儿后，我悟到我是因不懂法律知识，为更好的讲真相也要了解相关的法律。于是我看了同修是如何运用法律的交流。第二次又来了几个派出所的，我不再怕了。我对他们说，我病了十来年，在医院钱还没到就停针水，那时你们怎么不关心我？我练功病好了，没花一分钱，这么好的功法救了多少人的命，你们却迫害。这么好的师父，你们却叫我去诽谤他，叫我说我救命恩人的坏话，我做不到。他们问我是谁教我练功的，我告诉他们，我爸教我练的，有错吗？他们说，你的意思是说你的病是练法轮功好的？我说，是的，而且一分钱不花。于是我把我如何走入修炼的事告诉他们，想到慈悲的师父，说着说着我泣不成声。这几个不是上次的那几个，这个头吧不是很凶。我问，你们看过大法书吗？那头说他看过转法轮，他叫我保证这段时间不准外出，叫我不要去和别人讲真相，问我能不能做到。我说不能。如果有人病痛，我会告诉他们练法轮功能驱病，我是受益者，我不保证你的条件，但我告诉你，我保证不干违法的事。他三次叫我保证，我没配合他，最后他没办法，只好对我说，阿姨，你孩子还小，你要是觉得练功对身体好，那就在家里练，好好把孩子带大。他们就走了。第三次来了两个年轻的，是晚上八点多钟，一看到传制服的，我就问，你们又来我家干嘛？我家不欢迎你们。他说，你是某某吗？我说，我是。你们找我有事吗？经过前两次的事，我知道怎么做了。一个扛着录像机在录像，一个对我说，来看看我。我制止说，我不允许你们录像，你们这是执法犯法，你们竟敢阴事，就不怕报应吗？赶快删掉。他不听，还在录。我就指着上天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录，你们知道吗？老天在上面把你们的罪行都录下来了。录像那个不说话，是手下吧，另一个应该是领导，他只字不敢提法轮功，我也不提。我问他说，你敢说真善人这三个字不好吗？我是个好人，我学真善人有错吗？你答我，真善人好不好？他好一会儿才说，真善美好，我们国家都在提倡。我对他说，我说的是真善人，你敢说真善人不好吗？他真的不敢说，提都不敢提。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我知道我不该来，我真的不该来，但还是来了。他对我说，我错了，对不起，我真的错了，我认错了还不行吗？我认错了，你不接受道歉吗？我没想到他会这样，于是我说，错了就要改好。他说，他会改。录像的那个被吓着了，怎么会想到他的领导会这样？我说，知错能改就好，把录像删除了。他们两个都说肯定会删掉，回去就删。说完就走了。不久又来了三个人，两个是前次来过的年轻人，还有一个是中纪委的。道歉那个笑嘻嘻地说，我们今天不是来找你的，我们是去队长家，不信你可以问他。但来到这儿，我又想起您，所以顺便进来看看你。我又问，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不说明白？到底找我干嘛？中纪委的说，不就是因为你垫？刚说到这儿，就被道歉那个拦住， 说，啊，没什么，是顺路进来的。我看他们的车停在路边，就对我孩子示意去把他的车牌号拍下来。孩子拿着手机出去，回来后，钟启伟那个本想发火，问我，你是不是叫你孩子去照车牌号？我一点都不怕他，说，是的，不行吗？我又叫我孩子把笔和纸拿出来，叫他们把姓名留下。道歉那个说，可以照，他把名字写下来，说那两个不用了，有事找他就行。我知道邪恶怕我出去讲真相，怕我上访。从那次拍车牌号事后，到今为止，他们再也没来过了。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中升华》，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恒莲。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9月23日。我从前在某单位的门卫上班，半天上班半天休息，每天早上打扫完领导的办公室就没有活了，其余时间我就看电子书学法或者背法。晚上下班时，我坐三轮车回家，在车上给司机讲真相。那时状态很好，没有怕心，几句话就能回归到讲真相上来，讲大法是什么，大法的美好，大法的神奇功效，教人做好人的道理，讲中共邪党是如何迫害好人的，再讲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最后讲三退保平安。大多数司机都认同大法好。再后来我认识了同修，我们就天天配合上街讲真相，每天都有不少人三退得救。那时我以为做事就是修炼，不会向内修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渐渐地助长了很多执着心，并且和同修发生了矛盾，不知找自己的不足，从而修去执着心。这期间师父多次点化也不悟，被邪恶钻了空子，再一次和别的同修救人时被邪恶绑架劳教了一年，给修炼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回来后我被迫害的大流血，卵巢溃烂，肚子天天疼，我想练功学法，丈夫坚决不同意。此时我没有工作了，没有经济来源，丈夫不愿意给我钱，每次给我们生活费时像挤牙膏似的，孩子正在上学，我只能在家给孩子做饭。我丈夫在家时，只要他看见我一闭上眼睛，他就以为我在发正念，就疯了一样上来就打。我也不放弃，只要我丈夫一走，我就上街去讲真相救人。有几次看见我丈夫从对面走过来了，我赶紧发正念让他看不见我，每次他都没发现我，等我救人回来，刚进屋，我丈夫马上也回来了。那时我腹部天天痛，我就天天捂着肚子出去讲真相救人。说来也奇怪，在讲真相过程中感觉不到肚子痛，一回家肚子又痛上了。那时我分不清肚子痛是假我，天天默默地承受，一直疼了5年才好。这些年在街上碰到推车的我就帮着推车，碰到拿沉东西的我就帮着拿，然后给他们讲真相。我站在对方的角度上为别人着想，展现大法的美好，所以他们都说大法弟子和别人不一样，都知道大法好。我买东西时不挑不拣，尽量买小的不好卖的，他们会说你怎么这么好呢，然后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听明白之后基本都能三退保平安了，都说谢谢。每当他们找钱时，零头我就不要了， 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也不容易，收着吧。他们都很高兴。有一次我想买菠菜，想给老板讲真相，我就站在旁边找机会。这时前面的顾客挑来挑去，把不好的菜扔到一边，老板很生气，等我买菜时把不好的给了我。我说，对，把不好的都卖给我吧，我要。老板一听不好意思了，说啥也不把不好的菜卖给我。我说，没关系的，我是练法轮功的，为别人着想。然后我和老板讲真相，他高兴地散退了。这些年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他们都很接受真相。多数人我讲完他明白后都会说谢谢，我就说，别谢我，是大法师父在救你，你应该谢的是大法师父。有一次一辆车正在卖土豆，车上是个小伙子，我想救他，就买了一袋土豆，然后给他讲真相。小伙子马上说，我知道大法好，我早就散退了。我告诉他要常念法轮大法好，会有美好的未来。他说，阿姨，我给你行江湖上最高礼节，表示感谢。然后他站在车上，双手抱拳向我施礼。有时我在讲真相时会遇到老年人和我要钱买药的，我基本都给，他们都很满意。有一次碰到一个老太太，我没讲几句她就向我要钱，说脚被老头打坏了，要12元钱买点药，我给她了。她又说没有饭吃，能不能给5元钱买几个包子，我也给了，并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他乐颠颠地买包子去了。有一次碰到一个老头，当时正在下雨，我过去给他撑伞避雨。老人很感动地说，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人。我告诉他，我是学法轮大法的。讲完真相，他听明白了。老头说，能不能把伞送给他？我毫不犹豫地送给了他。这些年讲真相的过程中，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有骂人的，有大喊大叫的，说我反党要举报的，有说我精神病的，还有推我撵我滚的。我一概不生气，笑呵呵的走了，不能给他市场让他造业。其实都是用这种形式给自己提高心性的。如果自己有争斗心，会碰到大喊大叫骂人的；如果有利益心，会碰到说给钱我就信的。我就说，法轮功不会给你钱，但会给你命，你命没了给你钱有啥用呢？还有的说，共产党给你开工资，你还说他的坏话。我说，你的工资是你付出劳动得到的，你躺在家里他能给你钱吗？共产党给你的还不是咱老百姓的纳税钱吗？共产党养的是各个身价数亿的贪官。他听明白了，从而再讲真相，他就用心听了。如果有色心，会碰到说最肮脏的话的。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农村老头，看他善良的样子，就给他讲真相。他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都是善良人，就轻浮地用手摸了我的衣服一下。我暂时没搭理他，接着讲真相。他明白了退出邪党组织后，我慈悲地对他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做出这样轻浮的举动，对你的未来是有害的。道德败坏的人，神是看不上的，能有未来吗？他不好意思了，知道自己错了。现在我讲真相时，很少有人骂我或说不好听的了，因为这些年的磨练，我终于学会了向内修，向内找，能分清真我、假我，知道什么是正气十足。记得刚被迫害回来后，在街上我的正念不足，和同修配合时，如果语速太快了，同修在旁边就提醒我要慢点儿；如果怕心出来了，同修会提醒我直视恶人，发正念灭邪灵。我正念上来了，就减少了很多损失。现在我还有很多不足，三退的人数不够多，有时还挑人，有分别心。出现不好的情况时，有时不能做到正念十足的对待。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一定要去掉怕心，堂堂正正， 正念十足地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如有不对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神迹显》，作者大陆大白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7日。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在这风风雨雨中，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我走到了今天，一路出现了很多神迹。第一部分，喜得大法，身心健康。25年前，自己在一个生活条件优越、夫妻恩爱、让多少人都羡慕的家庭中生活，可是40刚刚出头的我就被病魔缠身，整天头晕目眩，犯病时几天不敢动一下，一动就又呕又吐，胃痛起来出一身一身的冷汗，几年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天有不测风云，1995年我又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经几个大医院治疗均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重，自己不但做不了家务，照顾不了孩子，还得躺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给家人带来很大的痛苦。这样一来，导致我心情烦躁，脾气越来越差，不是暴躁就是闷闷不乐，忧心忡忡，整天以泪洗面，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就在这家庭几乎破碎之时，一个朋友来我家串门，看此情景向我介绍了大法，从此我喜得大法，重获新生。练功不到一个月，我的胃痛、头晕症都不翼而飞了，痛苦折磨我半年之久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逐渐的好转，我又能走路了，我又能照顾家和孩子了，我又成了有用的人了。我激动地流着眼泪，双手合十，跪拜师尊，感谢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时我逢人就说，见人就讲，法轮大法好，师父好，法轮大法太神奇了。第二部分，公开退党，因祸得福。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使上亿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的高德大法，江魔头却出于个人妒忌，不顾各界和上亿人的反对，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进行全面的迫害。一天，单位书记拿着一张纸，前面写着我这个人怎么怎么好，上级交给的工作怎么认真完成，怎么任劳任怨等等，主要是后面说的，就因为练法轮功，领导几次找我和我丈夫谈话无效，明天局领导找我谈话。因当时我的善心没修出来，争斗心没去，看完之后我就嗤之以鼻，随口说道，一派胡言。当时把那位书记弄得满脸通红，闭口无言。我质问他，你什么时候找过我，又什么时候找过我丈夫，再说也不是他练，你找他干什么，把他问得哑口无言。第二天，局领导找我谈话说，如不放弃修炼，就撤销你的领导职位和党员身份，叫我选择。我当然知道大法的珍贵，不为名利所动，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我要大法。那位书记气急败坏地说，顽固不化。总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就是现在的共产党干部，竟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泯灭着自己的良心，不顾平时的情分和面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说谎。这样还不算完，他们又把我调到最基层参加劳动。我是大法弟子，不管到哪里，我都不能给大法丢脸。我本着救人的一颗心， 放下面子心和一切执着，坦然地来到了这里。我把这里当成了修炼的大熔炉，救人的场所，把同事当成我的亲人。有时间有机会，我就把真相告诉他们，巧妙地把真相资料传给他们，使他们明白了一些真相。有一天，同事们都在办公室，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我提问题。那天真的是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同事的问题还没等提完，我脑中就反映出应该怎样回答。开始的时候，同事们都在四周的沙发上坐着，逐渐的都围在了我的办公桌前。我们整整唠了一下午。这次讲完后，有三个人看了《转法轮》这本书，有两个人得法了，成为一名真修大法弟子。后来师父再转轮发表，我单位新老大法弟子相互配合，把当时单位的几十名职工全部做了三退。我有时想起这些感到很欣慰，我对我的选择没有后悔。我虽然在基层受了一些苦，但因我的到来，使两位同修得了法，使几十人三退得救了，这真是因祸得福啊，值得，太值得了。第三部分，走出家庭磨难。来自外部的压力还好承受，亲人的压力就更难了。我的丈夫是个非常善良、正直、善解人意的人。因我修大法后身心的变化，他对大法有着美好的印象，对我修炼非常支持。99年720前，我家成立了学法点，三四十人在我家学法练功，我丈夫从没嫌弃过，有时间就帮着收拾屋子，帮学员发坐垫。夏天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同修们赞不绝口，人人都向他投去敬佩的目光。迫害后我问他，如果不让练，你受到牵连没了工作怎么办？他说，在哪儿还挣不到一碗饭呀。我听后眼泪差点流下来。就是这样的好丈夫，自从邪恶把我非法拘留后，他吓得一反常态，再也不让我学法练功，甚至提法轮功都不行。他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然而他更知道邪党的邪恶和对恶党的惧怕。那时电视一播污蔑大法的假新闻，他吓得就和我干仗。为了让我放弃修炼，他曾经骂过也打过我，甚至把腰带都打断了。可我不恨他，我知道他是受蒙蔽被邪党吓的。有次他又逼迫我叫我放弃修炼，我坚定地告诉他，这个法我学定了，这个功我也练定了，叫我放弃修炼没门儿，你说咋办吧。听完这句话，他扑哧笑了，从此再也不干涉我学法练功了，有时早晨还督促我起床，我又恢复了正常生活，坚定地闯过了这一关。第四部分，千里之外的诊断。一次家里来了一位和丈夫要好的朋友，我给他讲真相，丈夫由于怕心左挡右拦不让说，还说人家还要竞争村书记呢。这次没有讲成，丈夫送客回来后，我忍不住就哭了起来，可能是明白那一面的缘故吧。不几天就听说这个人变成了植物人。我对丈夫说，你可犯了大错了，要不是你拦着不让讲，他的结果不一定是这样。丈夫听后一愣，从此再也不干涉我讲真相了。丈夫单位有位同事经常来我家，不知怎的，我就是没有张嘴给他讲真相。有次单位派他们两位同事到千里之外的南方去学习，在会场上，这位同事突然倒地，口吐白沫，抽搐起来，送医院抢救不见好转。这时丈夫接到另一个同事的电话，说某某不行了，而且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听到后心里很难过，我怎么就没给他讲真相呢？这时我给师父上香叩头，求师父说，师父呀，弟子没做好，您给我一次机会，也给他一次机会吧，他如果好了，我一定给他讲真相，给他单位的人讲真相。刚说完，我脑海中就反映出脑膜炎三个字，随后赶紧告诉丈夫，他得的是脑膜炎， 快叫医院按照这个病检查。可那同事来电话说，医院说他可能吃了什么药了，又下了病危通知。晚上又打来电话说，又下了第三次病危通知。我急切地告诉他说，就按照脑膜炎去治吧。第二天早上又来电话说，最后医院确诊真是脑膜炎，医治后有所好转，十几天后出院了。医生说像这种情况躺着进来没有站着出去的。回来后这位同事第一个到我家来看我，对我非常感激，连连道谢。我说那就谢谢我师父吧，我哪有那个本事，是师父叫我救你的。我给他讲了真相，又送给他一本转法轮，他爱不释手地拿着走了。利用这个契机，我给单位同事和很多世人讲了真相，使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的是在救人。第五部分，正念除邪灵。我丈夫是个善良的人，又是一个敬佛的人，可是他不知道现在佛像上已经没有真佛的法身了，多数都被胡黄白柳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占有了。有一次他执意要请一尊佛像放到家里，我劝说无果。腊月26那天上午10点多，我正在家里学法，忽听一阵庙里的音乐传进来，这时门开了，丈夫手捧一尺多高的佛像乐呵呵地进来了，后面跟着一男一女，进屋后把佛像安顿好。那个女的拿着一面小镜子对着佛像说是开光，那个男的嘴里念念有词，说什么佛你得听共产党指挥。我想这是什么呀，我绝不能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到我家来。我立刻到另一个屋子里发出强大的正念说，请师父和正神加持，彻底铲除这些不正的东西，绝不能让这些妖魔鬼怪进来。立掌5分钟左右，就听见当的一声响，随后那男的喊了起来，怎么了怎么了，快起来快起来。一片混乱。我心里一惊，大年26可别死在我家里呀。赶紧把手放下来，回到那屋一看，那女的脸蜡黄的，满身是汗，闭着双眼躺在地上。我丈夫呆呆地站在那里。当我俩目光对到一起的时候，丈夫什么都明白了。过了一阵子，那女的慢慢地苏醒过来，把她扶起来坐在椅子上。修炼人都知道，她身上的邪灵怎么能经得起大法弟子的正念呢？除了邪灵之后，她慢慢地恢复了正常。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是什么，什么是佛，释迦牟尼传的佛法已经2000多年了，共产党才几十年，佛怎么能听共产党指挥呢？经过半个小时的讲真相，他们也慢慢的明白了。以后有人叫他到我家来，他说再也不敢去了。第六部分，邻居姐姐说，原来这个神是你呀。我母亲家住在15楼，在搬家的时候突然停电了，那么多东西摆在走廊里，拿也拿不走，只好坐下来休息。这时对门的姐姐过来，看起来她的身体不太好，她虚弱地说，大妹子，你给我看看空调怎么不动了。我过去一看是没电了，空调才关不上的。这位姐姐非常客气，搬来凳子，非得叫我挨着她坐下。我想这不是师父给我创造讲真相的机会吗？我就从大法的红船，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一直讲到贵州藏字时为什么要三退，我讲得井井有条，看得出他每一句都听得非常认真，精神也不断地在好转。最后他说，哎呀，我昨晚做了一个梦，说有一个大神要来救我，原来这个大神是你呀。他高兴地退出了邪党，并一再地连连谢我，看得出他是发自内心的。我说快谢谢大法师父吧，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他赶快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这时也来电了， 我们赶紧搬家下楼，没有错过这次救人的机会。师傅安排的太巧妙了。第七部分，我的丈夫。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有心酸，有恐惧，有苦难，但更多的是幸福。20多年里，不明真相的警察无数次的到我家来骚扰，使我的丈夫更加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也逐渐升起了正念。奥运期间，警察找不到我，就给我丈夫打电话，被我丈夫没好言语的训斥了一顿，从此警察再也不敢找他了。一次警察抓同修没抓到，被我碰上了，因离我家近，警察非得到我家看看。正要进院时，赶上我丈夫回来了。他问谁呀？我大声告诉他，他是警察，要到家里看看。我丈夫一听就火了，训斥说，你是谁呀？叫啥名？到我家来干啥？那警察一看矛头不对，赶紧说，大姐，我不去了。说完后灰溜溜地走了。我丈夫和朋友有个小茶室，经常喝茶聊天。有次我丈夫回来晚了，进屋就说，我今天替你弘扬大法了。原来他经常在朋友面前谈论大法怎么好，我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还有把录有师父讲法练功音乐的录音机送给有缘人，说替我找回了昔日同修。丈夫经常参加聚会，有机会就讲大法的真相，讲大法给家人带来的美好。有次有几家政府官员家庭聚会，我不愿参加吃喝聚会的事儿，可丈夫执意要我去，为了不卷面子也就去了。在酒桌上，有位非常有才华的政府官员提起了法轮功，提出人从哪里来，来世上干什么，到哪里去。我都按照大法的法理一一做了解答。他又提到哲学，我告诉他，像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一生笃信基督教，爱因斯坦晚年也相信上帝，为什么？就是因为科学研究到极限就再也研究不下去了，因为科学是有止境的，而神学是无止境的。他把宇宙时空看成是从无限大到无限小，从最宏观到最微观，而地球在宇宙中算得了什么呢？只能是一粒尘埃。那我们这个小小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丈夫随声附和说，对对对，我老伴儿讲的对。酒桌上的人都竖起了大拇指。饭后我给有缘人讲了三退，又发了护身符。我丈夫说，今天没白来吧，以后这样的场合你也得多参加。有了上次的经验，又一次聚会我痛快地去参加了，期间又提到了我练法轮功的事，这下可引起了话匣子。我丈夫就讲起了以上提到的千里之外的诊断和正念除邪灵两段真实的故事。听后大家都说，我太厉害了，法轮功太厉害了。我说，我能做啥呀，都是师父在做。有了这个契机，当下我给三人分别讲了真相，给了护身符，退出了邪党组织，其中有两人都是邪党党员。明白真相后，那位政府官员再三抱拳道谢，我也为众生得救而高兴。然而没有我丈夫的讲真相，就没有这么好的状态和契机。过后我开玩笑地说，你这不是帮我讲真相吗？他会心地笑了。有次见到一位我在政府上班的同学，我说我跟同学唠唠嗑，我丈夫会意地赶紧说，退退快退，大势所趋。有了他这句话，我同学没有一点顾虑的就退出了邪党党员。我发资料时，丈夫就默默地跟在我身边，为我保驾护航。自从这几个月有了二维码卡片，他每次都把卡片还有护身符送给身边的人，让他们上网看看，能知道更多的消息， 有的当时就扫码上网，大家议论纷纷，知道了共产党的邪恶。有同修看到我丈夫说，哎呀，某某哥，你比前几年还精神呢，真是越来越年轻呀。也有的说，某某不修道，已在道中。我也曾劝他说，你也知道大法好，那你就走进来吧。他说他有他的使命。我知道他的想法，他的意思是，我没修炼，邪恶之徒不敢对我怎么样，我可以尽全力的来保护你。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